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田园，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哎，上次我们的节目停在彼得要耶稣看呢，耶稣也要彼得看呢。要彼得看什么呢？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主耶稣请门徒看的事呢，这些门徒一样也不懂得，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这些话听起来真是让人呢百感交集，是吧？
是，现在就是连基督徒都失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领吧，就好像说小孩子，像我小孩现在3岁，他要自己学会吃饭嘛，他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在他旁边呢，叫他快点吃，男孩子吃饭要快一点，
男孩子吃饭要快一点了，
这是我对他的要求。
哦，真的？
就是他不然他磨蹭吃一个小时啊。
哦，
那饭也凉了，菜也凉，我们这边比较冷嘛，训练他，就是他自己也知道。但是我一走开啊，他就不动，一插就好像我要过去了，他赶紧
快吃，
手拿起来，勺子动起来。
嗯，
基督徒好像失掉了一些本领，从孩子他会吃饭嘛，3岁孩子。
嗯，
但是基督徒就是，好像这个属灵的胃口啊，就是他不会吃饭。多久都不会吃饭，
与主一同受苦，把这个服侍主的这条死路啊欣然接受下来，这个胃口不见了。
嗯，
那个正是我们所蒙的招，那是我们的荣耀，这个东西好像不再感动我们啊，你也不会羡慕走这样的路，对吧？所以这一段看起来是分分散散的，实际上背后还是有一个结构在那里，因为少年官也好，彼得他们也好，在这里的表现呢，其实都比不过接下来的谁啊？耶利哥那个
瞎子，
坐在路旁讨饭的瞎子。
嗯，
那路加给我们念念这段吗？念到18章的结尾。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这是我们鸽子弟兄最喜欢的一节圣经。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鸽子还没看见，他也跟随耶稣。你叫这个少年官呢，叫不来，谁马上就来了，根本没叫他来，他就来了。
瞎子来，
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这一跟就跟到耶路撒冷里面去了。对吧，这种是有福气的人。可是你觉得为什么这瞎子跟那个少年官是绝对是尖锐的对比啦。这是坐在路旁讨饭的瞎子。
讨饭的。
啊，
什么都没有。
那个是很富足的啊，有官位有财产， 有好行为，众人所羡慕的。这两个人为什么前面那个跟不来，后面这个看见了就跟随耶稣，这么简单呢？
他就一个饭碗嘛，
他就一个饭碗
就丢了，所有的比较少。
哎，你有没有做过这个考究啊？中国乞丐讨饭用饭碗，这外国乞丐他们有饭碗吗？
外国中国现在乞丐，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接向你伸手要的。
哦，也不用饭碗。还有一种呢，是打手机。
还有一种就是残疾的啊，就是
残
在路边啊，写牌子或者有些文字在那边。
所以他们在路旁讨饭，手里拿着不知道是啥，因为这个饭碗是中国东西啊，圆鼓鼓的。
嗯，
以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看不见什么荣华富贵，没什么机会的人，
嗯，
得救一信了主，他反而轻松啊，他立刻就看见了，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吧？这少年官听说耶稣，打量耶稣，跟耶稣讲话，弄了半天，哎，没跟上，哎呀。
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吗？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你选一个呗。因为他已经有一个东西，你要让他撇掉，感情感啊，依赖啊，好处啊，享受啊，是难的，
是难，是难啊！你有的越多，丢下来越难啊！这的确是这样啊！到了国外，刚来要信主啊，一信主要马上开始考虑这个信仰对你的影响，考虑主耶稣的呼召，考虑现金和田的需要，那你可能还丢得下。拿了个 PhD 啦，然后找了个工作啦，买了个房子啦，生几个孩子啊，那你就更丢不下了。哎，所以这事儿是难办难办啊。然后圣经说，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你觉得这个瞎子一路归荣耀与神，他是怎么个归法？
瞎子，眼睛真的大大的。我看见了，我以前路旁讨饭的瞎子，你们知道吗？
不错，不错，不错。哎，你觉得他讲的这些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水平、特别的内涵？有没有？
就简单的嘛，就最
简
单。
很简单啊，刚听了还很新奇，听久了，你就这么个见证啊？啊，
有时候是这样。我文哥也知道嘛，那个时候大学传福音。
嗯，
我有的就是那两篇讲
上，这不用蒙哥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也知道，这陆家举例就是说我小时候，
我也就这几张，不像长辈说想当年了，我就是我小时候嘛。
对呀、啊，可是你要晓得，这个瞎子所讲的话，内容贫乏到一个地步，圣经记都不记，但是偏偏这一件事情却是被圣经所纪念的，一路归荣耀于神。他这一路啊，他这个看见了跟随耶稣，就叫做一路归荣耀与神。无论他讲的是什么话，无论他讲的话带来什么影响，也无论他讲的话里面有没有什么高深的内容，他喊的绝对不是因信称义啊，绝对不是保罗后来所讲的那一大套的这个福音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不是说那个不重要，但这个瞎子蒙纪念，他这个行动、这个作为是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在为这个瞎子赞美神，还在这个瞎子面前感到惭愧，对不对？哎，这个也可以说是前面主耶稣那句话的另外一个注解。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凡事都能。
主耶稣呼召门徒啊，少年官错过机会啊，瞎子看见就进了城。对不对？瞎子到底带了几个人得救？哎，那不是你要去问的问题，你要问的问题是到底你是瞎子还是你是少年官？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自以为富足的不如变为贫穷，在这个世界上自以为有的不如变为无有。为什么主耶稣对我们有一个变卖一切所有的要求？因为很多时候，
这样就看得清楚。
好像你瞎了。对这个世界啊，你需要绝望，这个世界必须对你没有吸引力，这是一定的。
对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是没有小时候
讲的没错吧这种瞎子见证没问题。
对对，我初中的时候呢有一次生那个全校性的这种流感，不知道节目中有没有说过。
说过，
就是那一次生病太严重，发烧烧一个礼拜，是热度还是很高很高，然后那次家里面也蛮紧张的，妈妈爸爸外婆啊都来啊看啊祷告啊，反正我都那几天浑浑噩噩的，脑子也不太清楚，然后心里都在想一个问题，哎呦， 难道我要死了吗？
嗯，
那我死了主啊，我的生命好像才刚开始，怎么就这么要结束了吗？我那时候很害怕，然后好多事情都没有尝试过，难道我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吗？你看我白天去挂点滴回来，
嗯，
没有任何的好转，生怕什么时候就快没命了。那个时候的注意力哦，就是在祷告上面。我说主啊，只能求你来帮我解决了。你的眼睛不会有别的二意要掺进来，你不会想说，哎，明天妈你给我煮个红烧肉吧，你带我去哪里去玩啊，
嗯，
妈你给我去买个电脑吧，不会这样去，这些东西都不会去在脑子里。但你想说，最好主啊，你让我好起来。
嗯
嗯，你好起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许愿呢，许了我也忘了，
可能圣灵帮你许愿了，对，
脑子已经烧糊涂了。但是我就是现在，我每次比如说生病，然后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候，
还会回忆起来当时的情况。
其实很多日子，生命里面，就像你说的，有时候会想起生命里很多的画面。当你的生命都快走的时候，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呀？
是啊，这个当然就牵涉到我们对于年轻人或者对于儿女，尤其是儿女的教育是怎么个做法。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事情，我们必须，如果可能的话，不但自己这样，也帮助我们周围的，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认识这个世界的虚空。
嗯，
但是这个认识世界的虚空其实是有学问的。美国现在比较保守的基督徒，他们的做法是这样，把你挡着，比如哈利波特不可以看呐，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接触啊，要穿长裙子啊，不要穿这种紧身裤啊，这些那些的啊。这个不见得有功用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晓得人的肉体是怎么回事，你越是禁止他，他那个欲望就越强。不要说欲望，就是好奇，对不对？他往往你栅栏一开啊，他到世界上是一碰就倒，摔倒了他也不知道怎么爬起来。
对，
因为你禁止并不能改变这个肉体的本质，我们这个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思虑啊，这些的东西你不能改变这个本质。可是肉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不是好处了，但是你就怎么这么讲了、就是服侍主来讲呢，我们得救的人住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的时候，你要教导他这一切的虚空或者无聊没有永恒的意义，那倒是不难，吃一吃它不好吃嘛，
对
吧，
一直吃一直吃就吃腻了。
既然我们活在一个这个物质比较丰富资讯又比较发达的时代，不要就是把儿女关起来，也不要就是只讲这个圣经的事情，其他世界上的事情通通不要去接触，你不如陪着他、带着他看看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学问，各种各样的行业，不要让他对于人生存有幻想。这肥皂泡啊，吹起来不久就破了，你陪着他做这件事情可能反而有效一点，
做实验一样。
哎，对对对，你是可以带着他，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是可以让他很快他就发现到少年观还不如做个瞎子，因为少年观是眼睛被这个世界所迷惑的，瞎子不是，对这个世界的东西啊，他没有抱什么希望了。你觉得你再好，其实你也就是坐在这边讨饭嘛。所以好久没讲了，新生来，我现在讲这个笑话他们也不笑了。我说他们讲说，你们那个帽子都是中国出口的博士帽，你们的奖学金都是别人丢下的，你们的职分都是别人不要的，你别这么高兴啊！你刚才觉得新鲜啊，你拿个美国博士照在美国公司上班，你觉得很好玩，一下你就不好玩了。通通都是在法老督工的这个催促底下啊，有苦说不出啊。然后我们的聚会就是礼拜天啊，像那安养院一样，大家从四面八方都开了漂亮汽车来了，停下来准时进来，诗班献唱，牧师讲道啊，有吃饭的吃吃饭，然后各回各家去。哎，下礼拜再来一次，这个难道就是做基督徒？难道你这样你就
中间是少了很多很多环节？
难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路归荣耀与神？这个就是我们的跟随耶稣进程吗？这未免有点太可怜了吧？因为所谓跟随耶稣是什么？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沫在他脸上。
这个、
对不对？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门徒睡着了，是吧？
我们不要笑他们到十字架面前都逃跑了，至少他们到了十字架面前，至少他们面对自己会逃跑这件事情。我们光做少年官，我们连城都没进去，连这个瞎子都不如， 啊，这整段圣经的讽刺性跟实质用性非常非常的强啊，千万不要外行，这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都是指着我们讲的。我们今天这上洋学堂喝洋水住洋房养出来的中国基督徒到天上贫穷的程度以及后悔的程度是目前你没办法想象的。
嗯，以前的基督徒的那有些传记发现他们那时候的那个拼搏啊努力啊。
陆家你好好努力啊，将来这个蒙哥要是还活着的话替你写个传记。
我没什么好写的。
你怎么知道你没什么好写的？这个瞎子都有的写，你也有的写。好吧，我们往下看。这个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哎呦，他跟这个瞎子也是这样啊。瞎子是怎么样？正经过的时候，是吧？
嗯。
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这是进了耶利哥。那这个就是出名的撒该的故事，这个路加再给我们念念吧。
嗯，好的。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也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哎，你觉得这个，尤其这段记载，
嗯，
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像什么东西啊？
很像，
你现在应该挺有体会的。
你说小品啊？
哎呀，差不多，很像给小孩讲故事。
嗯，这个我们主日学以前小时候也演过的。
嗯，因为这个你这么念下来，简直就像是写给小孩看的。
对啊，有点闹笑话，一个人长太矮了，然后叫个矮子爬上树。
蓝宫去梦好像很简单很清楚。
嗯，
大人小孩，尤其小孩他可以直接听得懂。
对，
他就是一个个子小的人像个小孩一样，其实他也没什么大志，对不对？
嗯，
他就是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嗯，
名人嘛，看看他是怎样的人，因为他矮了他就爬到树上去。
嗯，也很合理啊。
对呀，这就是个儿童故事一样。
嗯，他没想到主耶稣跑到他抬头一看，
哎，对他说：“撒该，快下来。”这个小孩子也听得懂。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嗯，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什么叫做回转成孩童的样式？
嗯，
这真的就是个孩子。别看他做税吏长，还是个财主。这个财主跟前面那个财主，哎，这个先后发生的时间很贴近呐。
是啊，他就是进了一个城嘛，那个时候还没进，
嗯，
说不定还同个城的呢。
少年官是在瞎子之前，瞎子是在耶利哥城外。
是，要不然他就赶耶路撒冷。
前前后后了，这个至少照路加福音是这么记的。哦，这个财主比那个财主呢还要专业一点。
怎么专业？
哎，这税吏长啊。
啊，
少年官算是正当职业。
马太说不定认识。
哦，这个撒该可能认识马太。哎，
他长嘛，
这个好材料。
嗯，
这马太看见撒该
领导啊。
领导，那撒该信主之后，这是他们两个就成了兄弟了，是吧？
嗯。
可惜时间没很多了，主耶稣就上十字架，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哎，其实这些的圣经的这些记载都有下集的，只是我们没有这个福气啊，在地上就能够读得到。
嗯。
少年官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使徒他们开始传道的时候，税吏长也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嗯。
你现在跟耶稣信耶稣，到时候还得再信一次。
是，
这些信耶稣的人，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还得听使徒的福音再信一次，这和我们一样，
蛮好蛮公平。
有没有第一次信，这第二次他就不信的呢？哎，我想神的恩典应该是够用的。
嗯，
但这个撒该除了个子矮，除了税吏长，除了这个事情很好像不用解说啊。
是，
小孩看得懂，小孩听得懂，我们就应该听得懂，不需要再解说了。 这是你跟主建立的一个关系。主耶稣叫你一声，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那这个从传福音的角度来是什么意思啊？
快下来啊，从你原来的那个所瞻望的那个，
对对，
俯视的角度，站在科学上来看耶稣啊，
爬到树梢上去看，对对 对,
对，
研究一下耶稣，
对，
这个东西
俯瞰他，没想到主耶稣要你近距离就看他，还走到、
哎、他跟你回家住你，你慢慢慢慢看没关系，
嗯，
他说要住你家，这是不请自来，你只要不拒绝就好了，
嗯。
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嘛，你把心门打开，今天耶稣必住在你心里。
嗯，
那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
接待
耶
稣。
但是底下这个情节就有点变化了，
是众人就不一样。
前面门徒已经出过洋相了，这时候的众人看见，包不包括门徒难说啊，因为他们这个门徒中间有像是马太的话，就不会轻看这件事儿。
嗯，可能门徒也习惯了。耶稣找的朋友到谁家吃饭，这很正常。
这犹大可能想说，哎，我们父子还是不错的，知道找个有钱的人去他家吃饭。
对啊，肯定能总算能吃顿好的了，是吧？
你看他后来到伯大尼去玛利亚他们家，你说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说不定他嫌他们这个马大做的菜不够好，
有点浪费啊，
吃一顿也好。那这时候众人看见了啊，都私下议论。撒该呢是看耶稣这个人。众人呢是把耶稣当个事情看，
嗯，
看了以后就私下议论，
嗯，对，好像人经常会做的事情。
他们的议论就是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嗯，
这个我们要会欣赏的人在后面是要加惊叹号的，因为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正是这样。
对，
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你觉得主耶稣有没有讲道给他听？有没有暗示他说你现在应该怎么做？
底下看好像圣经也没记嘛，只是看到他的一个悔改的行为啊，哎，他好像忽然间就懂了应该怎么做
了，
好像错在哪里他也很清楚。
那你现在碰到弟兄姐妹他就是不懂了怎么办呢？讲给他了更走不动了。我就想问你好了，陆家，你也接触了蛮多弟兄姐妹，上一次你听见人家像撒该这样的例子，他做错的事情他回头去道歉去认错去赔偿，你遇见这样的弟兄没有？
比较少，
比较少，少到什么程度呢？
还是有几个弟兄啊，弟兄多。
哦，弟兄多，那打，姐妹不做什么坏事的。
对。
那你还真遇见几个弟兄？弟兄是年轻弟兄呢，是爱主老弟兄呢，还是怎么样？
年轻弟兄。
那不错啊，多年轻呢？
跟我差不多。比如说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承认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啊，蛮谦卑的。
我讲的意思就是回到他从前亏欠的人那里，那个人可能是没信主的，就像撒该他要回去从前的骗了谁就还他四倍，还有所有的一般要给穷人。你遇见这样的弟兄吗？
没有，我就讲我太太上次不是还手表了。
哦，对，是你们家那个税吏娘娘，
终于找到这个了却他一心愿。
你在教会里还听得见这样的事儿吗？像撒该这样的事儿
少了啦，生活条件好像也好了嘛。
这跟大家没关系啊，
就是犯错要勇于承认的话，这一点有点难。
跟自己承认，跟神承认，在聚会里边甚至跟弟兄姐妹承认，这都简单，你跟当事人去啊。
对对对，这个难，要拉扯下脸。
这个是难呢还是必要？你觉得这东西做跟不做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如果真是错了啊，有时候弟兄比较迷糊一点啦，就是比如说他自己还没发现，然后旁边如果太太提醒啊，或者有人点出来啊，自己也要想一想，哎，是不是自己有错了？有错嘛，也就道个歉嘛，就结束了。
这是你们两个人中间的事儿，我在讲的是这个，比如说从前还没信主的时候。
哦，从前还没有。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撒该的从他信主了之后，他不会再讹诈谁。
我听以前传道人是有听过的，就是
我不是讲传道人，我说活人。
然后我少见到的少，
少是因为现在大家没有什么需要向人家道歉的事啊，赔偿的事呢，还是大家就不做？
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施洗约翰那个时候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时不是有人就问他吗？兵丁也问他，税吏也问他。他们也就是说，你们以前怎么样，现在就要改。
不只是要改啊，你要回去把那个事儿给他了结了。
嗯， 可能会逃避吧。
哦，你觉得这个撒该同样是信主，做这些事儿和不做这些事儿对他来讲有什么影响？一半给穷人，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一半给穷人？他不是全部给穷人，就是少年官需要变卖一切，所以你自动自发一半就好，打五折，跟随主的五折大减价。我想他一半给穷人呢，就是说他没办法一个一个去还，他有点搞不清楚了。
对，
故意设计去骗的话他大概还记得啊。那平常这里多收一点，那里少开一点的，这个那你没办法，就把一半给穷人了。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这个他记得挺清楚的。你也知道他们油水很多啊。
是啊，
就还四倍再加上一半给穷人，还能够请主耶稣吃饭。那他做这些事儿和不做这些事儿对他自己来讲往后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他做了，至少别人看到一个税吏的怎么说
见证，
对啊，
是吧？
他至少说他，他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太看得懂，但是又看得懂。
那还有呢，对他自己来说有什么影响吗？
对自己来说，他还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吧。
为什么说是个要求呢？
不能说要求，
那说什么？
他就觉得一个
请求哀求，
自觉的应该这么说。
我的问题是他做跟不做对他日后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有没有什么区别？
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
对啊，因为他是个被寻找到被拯救了的失丧的人。
以前是为了钱了，他是藏着兜着拿着，现在他愿意会分了，就不再拿起那些东西。
就值得听众朋友好好想一想了啊。撒该是不是一定需要这样做？他做了又怎么样？不做又怎么样？他讹诈了谁还他四倍，那肯定有的人领情，有的人不领情。他讹诈了谁他忘了没还呢，那个人可要火大了。
是啊，你还给他的没还给我。
这件事情从效果上来讲，当然他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见证，可是这是对着别人来说的，让别人能够看得懂你，让别人觉得很稀奇啊。你这个人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啊？看看怎么回事？哦，信耶稣了啊！看看是真是假，这当然是好。那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是我们应当效法他这样做的？你如果信主直到如今都没这样做的话，那你这个罪人信主啊，该不会是喝醉了信吧？一喝醉了什么事儿都想不起来了，对吧？
对，小时候偷啊，
那些事儿你得回去办
了，
你得回去还了，回去承认了，承认这是个讹诈，这是个偷窃，这是个舞弊，这是个不诚实。你瞒着谁做了什么，弄清楚的啊。甚至很多人夫妻之间都还有秘密，你觉得处理跟不处理有什么区别呢？听众朋友不妨去想一想，想的时候当然一面呢也就想起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没解决没承认。
解决了又怎么样，没解决又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就下回再谈吧。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留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望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